好不好？你跟旁边的父亲说父亲节快乐，Happy Father's Day。Happy Father's Day。有人说父亲节跟母亲节的差别是什么？就父亲节不用花那么多钱。好吧，我们起立来念今天的经文，好不好？起立，好不好？来恭敬的念今天的经文，在约书亚记24章14到15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站在你面前，求你向我们说话，特别对我们今天在座的父亲们说话，帮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话。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今天的题目是父亲的抉择，父亲的抉择。这是我们今天的大纲，有恩典的家，有见证的家，有传承的家。抉择，现在是男人做出抉择的时候，现在是父亲做出抉择的时候。抉择是神赋予每一个人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在我们摆在我们面前很多很复杂的选项里面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爱的家人来做出抉择。神在历史里面一直等待着人做出抉择，让自己的人呢的生命，让自己的生命跟永恒的神的生命能够相连接。神一直在等待基督徒的男人，基督徒的父亲做出正确的抉择，好把神的恩典福气能够倾倒在这个男人的家里面，让这个男人的家的每一个人的人生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父亲实在太重要了。在美国，父亲的角色已经越来越被轻看。就在今天晚上，有1830万的孩子，他们上床之前没有父亲陪伴他们。在美国，80%的单亲的家庭是妈妈在带着孩子。每一个学龄的男孩子每星期可以花40个小时。甚至60个小时以上来打电动，来上网，但是呢，花不到30分钟的时间跟他的爸爸说话。有很多很心疼的统计数字，在美国，没有父亲的家庭比有父亲的家庭有3倍的可能性是生活在贫穷线以下。没有父亲的孩子比有父亲的孩子有10倍的可能性会吸食毒品。没有父亲的孩子比有父亲的孩子有9倍的可能性他们会退学，他们不能完成他们的学业。没有父亲的男孩比有父亲的男孩有20倍的可能性被犯罪被关在监牢里面。女孩子如果她5岁以前她爸爸就离开她了，她比那些爸爸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女孩子有8倍的可能性他会在青少年的时期就怀孕生子或是堕胎。没有父亲的男孩比有父亲的男孩有20倍的可能性被抓。根据2022年的统计，美国监狱里面的犯人当中有92%是父亲，也就是说全美国有270万的儿女，他们的父亲现在正在监狱里面服刑，而这些儿女的平均的年纪是10岁。弟兄姐妹， 朋友们，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是一个没有受到保护的家庭，是没有受到带领的家庭。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没有基督徒父亲的家庭，是一个没有被属灵所遮盖的家庭，是没有属灵带领的家庭，是没有被属灵保护的家庭，是没有父亲所祝福的家庭。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正是约书亚要向我们说父亲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你们刚念的经文里面，约书亚记24章14节一开始说，现在你们要敬畏神，现在你们要服侍神。在原文里面有个字没有翻出来，就是所以，现在所以你们要。这个所以非常的重要，它告诉我们下面所做的事情跟上面的事情是有关系的。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14节之前呢？约书亚记第一章，你们就看到约书亚承接摩西的使命，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他们从约旦河东开始就开始了征战，神奇迹般的让他们渡过了约旦河。他们渡过了约旦河之后，从耶利哥城开始征战，有败有胜。他们经过很多血腥的战斗，七年的征战，让以色列人占领整个迦南地。当摩西、约书亚在这里说话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在迦南地定居了23年的时间。23年加7年，30年的时间，很多事情都改变了。这时的以色列人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旧的城墙倒塌了，新的城墙被建造起来，老的人走离开了，年轻的人长大了，他们的心也改变了。本来一个跟随主的心，现在慢慢慢慢的离开了主。现在的约书亚是110岁的老人，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在示剑这个地方召聚了以色列人和他的领袖，在这里对他们发出最后的吩咐。我们来看14节之前的13节，约书亚说些什么事情。他说，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我就是上帝。上帝赐给以色列的土地城邑不是他们所修治所建造的，他们给他们能够吃，他们能够在那边安居乐业，也不是他们手所争来的。约书亚要以色列人不要忘记，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来的。他们担心以色列人，他们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他们觉得自己是个选民，高人一点，高人一等，是与众不同的。约书亚让他们知道，他们这种想法是危险的。他知道，一旦以色列人将所有的功劳都归于自己，不将荣耀归于神的时候，终有一天他们会完全的背离神。约书亚要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成就和福气完全是神的恩典。为什么神给他们恩典？因为神爱以色列人。所以约书亚在这里提醒以色列人，让他们不要忘记神的爱、神的恩典。同样的，我们也必须提醒我们自己和孩子，神对我们的家在过往日子里面有多少的恩典。我们常常跟孩子们想到神在我们生命的恩典，你可以跟孩子说，想到吗？当时爸爸那时候失业要找工作，但是神听我们的祷告就给我们了一个工作。记得吗？那是爸妈身体不舒服，我们为他祷告，神就医治了妈妈。记得吗？那时候我们为姥姥祷告，希望她能够信主，结果过了6个月她就信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常常在家彼此纪念神在我们生命的恩典，提醒神的作为，不断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这个家成为一个感恩的家。我有三个儿子，当他们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一个传统，就是我们彼此间有一个人生日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去吃个大餐或是买个很大的蛋糕，不是的，也不是写卡片或是给礼物。他们从小的时候，当一个人生日的时候，我们家一个人生日的时候，我们就坐在一起， 然后其他的人对那位生日的人说，你今年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我觉得你很棒，我要赞美你，我要感谢你。我们就轮流的说，直到 说不出来为止。我们就这样操练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感谢我们旁边的人，感谢我们的家人，借着我们能够有一个感恩的心，也感谢是我们恩典的上帝。我们可以选择建立一个有恩典的家，我们有能力透过彼此恩典的对待，来把神的爱带进家的氛围里面。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和警戒养育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我们选择用爱和恩典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儿女。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要承认自己，然后承认自己是不完全的，承认自己虽然 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神继续的帮助我们成长，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谦卑，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想想看，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是不是有惹他们的气，是不是有伤害他们，是不是有让他们心里面觉得很难受，觉得自己责备自己，让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有没有？也许是我们说的话，也许是我们的态度，也许是我们的缺席，也许是我们的决定，也许是我们的强迫，也许是我们的坚持。如果有的话，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勇敢地向孩子们认错，求他原谅我们这些做父亲的，无论孩子什么年纪，我们都可以向他们来认错，向他来道歉。不要觉得我们向孩子道歉好像孩子会轻看我们，不会的。我的经验是，当我能够向孩子们道歉的时候，我的孩子反而能够更加的信任我们，也更加的向我们敞开，说出他们心里面的话。也许你的儿女现在已经长大了，你跟他之间好像关系没有那么好，很多事情没有讲得清楚，不妨把你的关系带到主的面前，求他来帮助你，让他你能够有勇气有能力，知道怎么样跟你的孩子说话，该道歉的道歉，该赦免的赦免，让你们之间重新恢复那种有恩典的关系。不要惹儿女的气，代表的是正面的意思，就是我们温柔对待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对待我们的儿子。父亲，你有没有显出你自己温柔的一面？不但是你刚强严厉的面，也是你温柔良善的那一面。不要怕孩子看到那一面，不要怕孩子看到你软弱的一面，甚至你流泪，甚至你失望，甚至你痛苦。不要怕你的困难，把你的困难告诉你的孩子，他们知道的。当然你要看他的年纪，你决定要分享你什么样困难的内容，但是你可以坦诚地告诉你的孩子你有困难，请他们为你祷告，或者你与他们祷告，让他们看到你面对困难面对挑战的时候能够勇敢地面对，而且靠着主耶稣度过艰难，胜过软弱。他们在以后人生的道路上的时候，他们碰到困难碰到挑战的时候，他们也靠着主耶稣度过艰难，胜过软弱，因为他们想到我爸爸以前就是这样经历的。我们对孩子要使用恩典的话语，有恩典的行动来对待他们。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父亲都爱你的孩子，我相信，但是爱你的孩子不够，你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你爱他，知道你爱他。你爱他并不是因为他功课好，并不是因为他表现好，并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看，并不是因为他脾气好，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不是的。你要让他知道你爱他是因为他是你的孩子，单单这个原因。他是上帝创造独一无二的创造，放在你家里面的产业，是上帝给你们的宝贝，所以你爱他，所以你爱他，你爱他，所以你愿意聆听他心里面讲的话，心里面的声音，你愿意拥抱他，你愿意花时间赞美他，甚至说我爱你，每天都说我爱你。 因为爱他，所以你主动的要知道他喜欢什么，他喜欢的音乐，他喜欢的电影，他喜欢的事情，他喜欢的朋友。我们主动的学习，虽然有时候年纪大了学的不到位，但是他知道我们的心，我们能够学习，为的是跟他更多的交流。小的时候就开始来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不要等到长大了。有些父亲说，等他长大了，等他 teenager 的时候，我跟他打球，我跟他说一些严肃的事情，不用，不要等到那时候。小时候现在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他们需要你，他们需要你，他们看你是他的英雄，他们喜欢你的陪伴、鼓励和教导。不要错过这个美好的时间，不要错过，不论他是几岁。我有这场回想，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我相信跟我的孩子能够谈话的时间，但是我现在回想我以前跟他们时间，我还是很遗憾。我巴不得有更多的时间，不要那么忙碌，能跟这些小孩子，跟我三个男孩子能够在一起，跟他们在一起玩，跟他们在一起谈话，把握这个时间，因为时间过去了就不会再回头。无论多大的孩子，父亲们，你用恩典的话带他们，你用恩典的话跟他们说，你用恩典的态度与他们相处，最终最终的目的是把他们带到爱他们主的面前。父亲们，母亲们，我们再怎么爱我们的孩子，也比不上主耶稣基督爱他们。所以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真的爱他们，能够用完美的爱爱他们的主的面前。但首先你自己必须有主的爱在你身上，你必须有主的恩典在你身上。父母、父亲、母亲们，你离主有多近，才能把你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有多近。所以我们要选择，我们今天父亲节对父亲说话，你要选择建立一个有恩典的家，把孩子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24章14节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约书亚说，你们要建立一个有见证的家，让家是一个有见证的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敬畏耶和华。约书亚在那时候是面对着以色列人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知道这群以色列人跟他的祖宗、他的爸爸妈妈那一代一样，虽然他们都离开了埃及，但是埃及没有离开他们，他们心里还是想着切切盼望的，还是享受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开始随从迦南人的生活的习惯与价值观，他们开始拜迦南人拜的偶像。为什么？因为他们羡慕世界的权利，羡慕世上的财富、世上的权利。这不是我们现在基督徒的光景吗？我们不敬畏神。为什么不敬畏神？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圣洁、公义和慈爱。我们不知道神是一个烈火的神，他要审判我们每一个人，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不敬畏神？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败坏的生命，我们需要上帝拯救我们，我们需要圣灵继续的圣化我们。什么是敬畏神？一位敬畏的神的人，就是一位认识自己又认识主的神。敬畏神就是我们对神有深深的敬意，以至于我们所做任何事情，我们都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敬畏神就是在神的面前常常的将自己摆在他的面前。这清教徒的思想，他们觉得敬畏神就是心里面不断的不断的奉献。敬畏神不是宗教的仪式，不是教条，不是口号，敬畏神是发自于内心，很自然显在外面的一种决定，一个行动。敬畏神的父母是一个里外一致的父母。敬畏神的父母，不论在家里、在孩子、在外面、在孩子的眼中，都是一样的。敬畏神的父母不会在人的背后、在孩子的面前随便的批评其他的人。敬畏神的父母是让孩子看到，我们宁愿吃亏，我们宁愿吃亏，也要讨神的喜悦，而不要讨自己的喜悦。 我认为男人在敬畏神这件事上，在个家里面有最大的责任。每个男人，我也是男人，我也是父亲，让我很明白的告诉你，敬畏神必须从你开始，必须从你开始。许多年来，我们男人将属灵带领的责任交给了女人。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祷告让妈妈来，妈妈会祷告；聚会让妈妈去，妈妈很热心；查经让妈妈来带查经，因为妈妈实在很厉害。有没有听过？我们都知道属灵的头，在这个教会里面讲了不知千百次属灵的头。属灵的头不是教会规定的，是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个特别的设计。属灵头这个角色跟属灵的恩赐、才干、热情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男人要敬畏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神做他的神。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主耶稣还不是你的主，你必须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第二件事情，你匍匐在他的面前，让神成为你自己属灵的遮盖，承担起家中属灵头的责任，成为家人属灵的遮盖。不错，带领孩子们属灵的成长是父母共同的责任。但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神在家里面完满的祝福，家中的男人必须敬畏的、主动的、勇敢的承担这个责任。父亲们，让你的孩子看到一个敬畏、一位敬畏神的父亲，让你的妻子看到一位敬畏神的丈夫。如果你能这么做的话，在你家庭的生活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给你家、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太太能够带来更大的祝福。诺曼·洛克威尔是20世纪中的一个画家，一个通俗的画家，美国画家。他画了这幅画在1959年的时候，在叫《星期六晚报》里面，他封面里面登了这幅画。这幅画很多人知道，他画的是那时候郊区，美国郊区某一个郊区的一家人做礼拜，去教堂做礼拜。前面带头的是大姐，后面是妈妈，跟着妹妹。这三个女人都穿着很整齐的衣服，要去教堂做礼拜，拿着圣经往前走。后面跟着一个小男孩，是他们的弟弟。他看起来好像不情愿去教堂，为什么？原来在画的中间坐着他的老爸，他穿着睡衣很慵懒地坐在这个椅子上，手上拿着香烟，看着报纸。当男孩走过去的时候，他向父亲投以一个很羡慕渴望的眼光。不错，他现在不得不跟着姐姐跟着妈妈去教堂，但显然他更愿意与老爸在一起。父亲们，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行动对我们孩子的影响胜过千言万语？父亲要建立一个有见证的家，我们首先要敬畏神。第二件事情，约书亚告诉我们，我们要侍奉神。所以你们刚念的经文说，你们要诚心实意地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所以约书亚鼓励以色列人要侍奉耶和华。侍奉，什么是侍奉神？侍奉神是一种选择。所以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要选择，你要选择侍奉耶和华，还是要选择侍奉其他的神？所以侍奉是一个选择来的。神把自己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就是让他们选择能够敬拜唯一的真神，而且单单的来敬拜他。 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自由，没有能力来选择。他们今天出了埃及，他们就有能力来选择他侍奉哪一位神。同样的，今天在罪还在罪捆绑里面的人，没有自由来选择侍奉神。只有已经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的人，被圣灵所释放的人，才有能力来选择侍奉神，侍奉哪一位神。所以侍奉是什么？服事是什么？侍奉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使用他被救赎过的意志，自由意志，来选择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做神要借着他所做的事情。我再说一次，服事是什么？服事是一位重生得救的人，使用被神救赎过的自由意志，选择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做神要借着他所做的事情。中文把服事的范围这些事情把叫做英文叫做 ministry， 翻译成事工，以至于有很多人误解了服事或是事工就是事情跟工作。其实不是的，事工当然有服事，当然有工作，但服事的目的，事工的目的是什么？是 让人的生命会改变，包括服侍人的生命以及被服侍人的生命。所以凡是能够让人的生命改变的事情，凡是荣耀神的事情，都可以看作是服侍神。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也可以在教会外面服侍，可以在职场服侍，可以在家里服侍，可以在学校服侍，随时随地基督徒都可以服侍。他这里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服侍，他说我们要诚心实意的服侍侍奉耶和华。诚心这个字英文是 sincerity， 我在之前讲过这个典故。 sincerity 在拉丁文原来的意思是没有蜡的意思，蜡蜡油蜡烛那个蜡，无蜡的意思。因为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的工匠，他们当他们做一个成品的时候，有裂缝的时候，他就涂上蜡，让客户看不出来那是有裂缝。但是往往当天气热的时候，蜡就融化了，就看一清二楚的裂缝。所以那时候有这是这个高等的工匠或是艺术家，他就不屑于这种做法，他跟他的客人跟他的客户讲说，我的这些艺术品是无蜡的，无蜡的。这个字无蜡这个字到英文就变成 sincerity， 就是这个字诚心，诚心。所以什么叫诚心的侍奉？诚心的侍奉就是没有虚伪的侍奉，没有假冒的侍奉，没有个人自私的动机，不期望人的夸赞，不期望人的夸耀，只求神得到荣耀，这样的侍奉是诚心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侍奉。实义的侍奉，什么叫实义？实义就是神的知识，就是真理的意思，表示我们的侍奉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所有服侍的人都是按着圣经的原则来服侍，所以每一个服侍的人都会尽力的来查考圣经，他们敬畏神的话语，喜爱神的话语，要在神的话语里找到服侍的原则，把这个服侍的原则带到他的服侍里面。要这样的服侍，这是约书亚教导我们的。父亲们，你们知道吗？我们不服侍神，我们就要服侍偶像。真正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服侍上帝，而是我们要服侍谁。每一个人至少都要服侍一位神，不是真神就是假神，没有第三条路，只能在服侍神跟服侍偶像之间做个选择。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说，做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赦命的奴仆以致诚意。偶像是什么？偶像是什么？凡是把我们与神隔绝的东西、事物和人，那就是偶像。它可以是撒旦、邪灵，或是一些宗教性的偶像，但它也可以是世上我们可爱、我们 渴慕的金钱、权力、财富、地位、名声，这些都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有人说，哦，我什么都不要，我清心无欲，我只相信我自己。对不起，你相信你自己，你就是你自己的偶像。那个拦阻你来认识上帝，那个偶像就是你。你知道吗？撒旦原本是在神创造的万物里面是最美的，但是有一天他心高气傲，觉得自己要成为上帝，要取代上帝，就在那一瞬间，他从光明的天使堕落成邪恶的魔鬼。所以我们要小心，偶像可能是外表看起来不好的东西，也可能是外表看起来很好的东西。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亲情，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友情，我们在职场里面奋发向上的那种动力，甚至我的侍奉，我的家庭，甚至我的孩子，都可能变成我们的偶像。是的，我们的孩子会变成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没有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反而让他们把我们带离开了主，那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偶像。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说，孩子们啊，你们要逃避偶像，你们要远避偶像。使徒约翰是一个爱的使徒，约翰一书，整本约翰一书是一本爱的书信。但为什么在整本约翰一书爱的书信的最后一句话说，小子们啊，孩子们啊，你们要远避偶像？为什么？使徒约翰太懂得什么叫做爱了，因为他知道爱偶像的不可能爱主，爱主的就不会爱偶像。主跟偶像在我们生命里面不能同时存在，我们不可能同时爱主又爱偶像。所以让我们做父亲的诚实的反思，我们真的只有侍奉我们的主吗？我们还是跟世界其他人一样，也在乎成功、权力和名声？我们侍奉的真的是我们的主吗？还是偶像？在孩子的面前，他们看到了我们是侍奉上帝，还是侍奉其他的偶像？约书亚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有恩典的家，我们要建立一个有见证的家，我们要建立一个有传承的家。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旧约里面最出名的金句，这句话名至实归，他受到很多人欢迎，因为这句话完满的表达一位伟大的属灵的领袖，当他在地上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从他心里面发出对他家人的关爱，对他家人的爱，他的关切，他所说出来一句话，这句话的重量非常的大。这句话说明一个父亲为自己以及为他的家人选择前面属灵的道路。这简单的几个字，上帝的旨意被明确的表达了出来，那就是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人要自己先侍奉耶和华，侍奉我们的主，同时竭尽我们的全力帮助我们的家人，帮助我们的孩子，效法我们，成为他们的榜样，来侍奉耶和华，侍奉我们的主，侍奉主。我和我的家都要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大胆的宣告。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宣告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侍奉神是一个个人的选择，是一个个人的抉择。我不能为你做决定，你不能为我做决定，是不是要侍奉主？你侍奉主，你的孩子不一定侍奉主，你的孩子必须自己做决定，是不是要侍奉神？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所能够做的是什么？我们能够所能做的就是我们自己忠心的侍奉神，诚心信实的侍奉神。我们在家里建立一个有传承、有属灵传承的家庭，在家里面为孩子祷告，为他们 与主的关系祷告，为他们里面有主的生命来祷告，在主在孩子的面前做主的见证人，好让我们孩子有一个属灵的环境，有一个属灵的福气，有侍奉神的机会。侍奉神是一个个人的抉择，我们真是求神兴起一个世代的约书亚，能够大胆地做出正确的抉择，说我必侍奉耶和华，我必侍奉耶和华。第二个，侍奉神是一个家庭的抉择，基督徒的父母对属灵成长，孩子属灵成长肩负特别的责任，他们在家里必须先侍奉神。如果我们不认真的侍奉神，我们很难要求孩子他们也有金钱的生活，他们能够侍奉神。尤其是父亲负有最大的责任，必须有侍奉主的榜样。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和我的家，代表约书亚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全家之外，相反的，他扛起全家属灵带领的责任。因为如此，所以他才能够为他的妻子，为他的儿女，为他整个家人，甚至为他的仆人做出宣告，说要侍奉神，我们全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在与他的全家一个非常肯定的宣告，他们离弃偶像，他们决定归向神，敬畏神，侍奉神。也许你会问，一个男人，一个父亲，怎么能够对他的家庭的未来这么确定呢？为什么会这么确定呢？我认为约书亚能够说这句话，因为约书亚已经教导他的孩子很多年的时间，他认识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人跟他是跟主之间的关系。这句话的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父亲的爱、父亲的泪水、父亲的祷告在支持。借着父亲的付出，在他的家建立一个属灵的传承，一个对家里的人漫不在心，他的属灵生命漫不经心的父亲，是没有办法在生命的尽头像约书亚一样做出这样的发出这样的心声，发出这样的祈求。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如果你还没有结婚，或是你还没有孩子，你也可以做出相同的宣告，在现在就宣告你要服侍神，预备你自己，你未来的全家都能够侍奉主，侍奉耶和华。每一位父亲都应该在神的面前为他的家庭做出这样的宣告。我们跟随主，终于一天我们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对旁边的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其他的家人说，无论是决定是什么，我仍然爱你，我仍然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家人，但我不会离开我的主，我一生都要跟随主，我一生都要侍奉主。我们真是求神兴起像约书亚这样勇敢的基督徒的男人，基督徒的父亲，能够做出这样勇敢的宣告。所以侍奉神是一个个人的抉择，是一个家庭的抉择，侍奉神也是一个公开的抉择。约书亚当时面对的不单只是以色列人领袖，而是超过200万的以色列人。所以当他发出这个宣告的时候，不是个人的宣告，不只是家庭的宣告，而是一个对当时整个国家的宣告，对当时的文化的宣告。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主，他不愿意侍奉主，还有侍奉自己的偶像。所以约书亚做出这样一个公开的宣告。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样有肩膀的男人，有肩膀的弟兄，有肩膀的父亲，这样的人，这样的父亲，爱他的太太，爱他的家人，爱他的孩子，爱他的邻舍，也爱他所存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人。这样的男人，这样的父亲，有虽千万人无往矣的勇气，即使众人都离开了神，他仍然选择要侍奉神。约书亚能够很清楚很肯定地做出这样的宣告， 我们也应该能够很公开的做出这样的宣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我们说过很多次，我们得救是信耶稣是个人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信仰却不是个人的信仰。没有一个信仰是个人的信仰，每一个信仰都是公共的信仰，是一个公开的信仰。过去几年的时间，我们发现我们在当中有这么多的疫情。是的，我们有病毒带来的疫情，把我们捆绑了几年的时间。但是不光是有病毒的疫情，我们还有种族的疫情，我们还有政治的疫情，我们还有文化的疫情，战争的疫情，价值观的疫情，很多很多的疫情存在在这个世上。我们发现我们面对一个充满了混乱、冲突、充满了敌意的世界，到处有纷争，到处有对立，到处有暴力，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得不到平安。面对这些疫情、冲突、逼迫、敌意的时候，其实基督徒不用害怕，也不用惊讶，因为主耶稣基督早说了，在地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需要的不是逃避，不是躲藏，不是愤怒，不是放弃，我们需要的是一群跟随主的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的父亲能够站起来向这个世界宣告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向这个世界做出公开的宣告。我们按着圣经在每一个层面上表达我们侍奉神的宣告，无论是种族的冲突、社会的不公义、政府的角色、法治的边界、信仰的自由、族群的和好、伤痕的医治，我们都要做出宣告，公开的宣告，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父亲们，我很感恩你们今天在这里，我很感谢你们对家庭的付出。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服侍神，一起来荣耀主。从这两节的经文，短短的经文里面，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你如今在神面前的位置是什么，你是否知道你为自己、为你的家要做什么样的抉择。你知道吗，父亲？无论你是否知道或是不知道，不论你是否愿意不愿意，神已经将你的家托付在你的手里面。有两个学生，他觉得他的教授很骄傲，好像什么都懂，所以他准备问一个问题，让他的教授答不出来。学生 A 跟学生 B 说，让我把一只鸟放在我的手里面，问他说这只鸟是死的还是活的。如果他说是死的，我手一放开这鸟就飞了，所以他答错。如果他说是活的，我就手一抓把鸟抓死了，捏死了，手一打开是一只死鸟，他也说错了。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方式要去找这位教授。那教授看看他的手，再看看他们两个，说答案不在我这里，答案在你们的手里面。是的，答案在我们的手里面。父亲们，答案在我们的手里面，答案在我们的抉择里面。父亲们，祝你们父亲节快乐，盼望我们做父亲的能够做一个正确的抉择，是一个家中属灵领袖的抉择，让你的家成为一个有恩典有爱的地方，让你的家成为一个敬畏神侍奉神有见证的地方，让你的家成为一个有信心有胆量有传承的地方，用行动回应呼召，为你的家做出正确的抉择，让神的恩典临到你的家，做出正确的抉择，让教会中每一个父亲，我们求神都能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兴起 你自己的儿女，你兴起家庭，你也给我们孩子，让我们能够在家庭里面享受天伦之乐，享受你的爱在我们当中能够被传扬出来，能够被感受出来。 让我们在家里面能够见证你是一个多么爱我们的主。主啊，我们这是为我们这些父亲包括孩子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勇敢地站起来，像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的家要侍奉耶和华。我们要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有爱有恩典的地方，我要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有见证的地方，敬畏神侍奉神。我要让我们家成为一个有传承的地方，让世界上人知道我们的家是属于你的，因为你是我们的主，除了你我们还有谁呢？求你做我们家的主，让我们这些父亲能跟随你做家里面的头，带整个家进入属灵的同在、属灵的丰满里面。感谢你，愿你自己得到所有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